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赤诗记的第四讲。
在前几次的查经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赤诗记的时代背景。
是的，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要进到赤诗记的主体内容，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十六章的结束。这个整个大段都是关于赤诗时代以色列民族七次恶性循环的历史。
我们这次要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给它一个主题，就是赤诗时代以色列民典型行为循环的模式。这一大段的经文可以算是以后所有经文的一个前言。
让我们先来念赤诗记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民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行的事。
第六节的经文宣告了约书亚时代的结束。那个时候活了110岁的约书亚已经完成了带领以色列民占领迦南地的历史使命。以色列民也在他的领导之下，按照摩西的规划分得了自己的地业。
接着第七节也叙述了那些曾经跟随约书亚一起征战，亲眼见过耶和华所行大事的以色列领袖们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民还能够敬奉耶和华神。
可是自从约书亚过世了以后，约书亚的时代结束了。圣经说，下一代不知道耶和华神，也不知道神为以色列民所行的事，新生一代的以色列民却渐渐地背叛了神，改写了约书亚时代以色列民族的辉煌历史，让以色列民族进入了悲惨的赤诗时代。
是啊，在约书亚记24章的26节到31节有一段和这段经文平行的记述。不过约书亚记的经文是以约书亚的战功来结束约书亚的时代，而这里的记载却是以约书亚的过世来开始以色列民族和过去完全背道而驰悲惨的赤诗时代。
我们比较这两段经文就会发现，信靠神这件事是不会遗传的。相信神的父母必须在儿女还幼小的时候就以身教和言教谆谆善诱地把神的话传给自己的儿女，引导他们亲自去经验和认识神。否则他们即使小的时候跟着我们去上教堂做礼拜，却没有自己相信神的重生经验，最后就会成了所谓的小时候上过教堂的传统基督徒。
是的，弟兄姐妹，这种情况也正发生在过去曾经拥有基督教文化的欧洲和自称是基督教国家的美国，甚至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也像后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民族渐渐地步入他们的后尘。 这个情况不是让我们不寒而栗吗？
是的，在我们上次读的士师记第二章说到，以色列民在约书亚领导之下南征北讨的时代
已经过去。于是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向他们保证神永远不会废弃向他们列祖的应许，并且保证他永远不会废弃所立的约，
又警告他们万不可离开神的约，以至于赶不出当灭的敌人，让那些在他们中间的敌人最后成为他们的网罗。
是啊，当时众百姓因为神的话都激动地放声大哭，于是他们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波津，来提醒自己曾经在神面前哭泣过，并且决志将来必定要好好的把残留在各支派里面的敌人彻底的赶出去。
可是没有多久，新生代的以色列民就忘记了
他们在神面前献祭向神立的约，
反而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各样的巴利假神，离弃了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于是神真的就照着他的话，让那些残留在他们中间拜偶像的仇敌成了他们肋下的荆棘和网罗。
弟兄姐妹，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神的恩典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在路加福音12章，耶稣不是说过那个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的比喻吗？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是的，接下来就是前言这个部分里的第11节到19节，在那里开始以浓缩的方式描述约书亚以后几乎包括将近四个世纪之久以色列民背叛神遭到神惩罚的士师时代。
士师记用七个他们不断重复循环的历史现象来描述，那七个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有四个，就是离弃神、被奴役、呼求神和得拯救。
以色列民族一直维持一个象征性的宗教来敷衍他们祖先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他们拒绝接受神不可通融仇敌的警告，反而包容他们的仇敌，又投靠他们的假神，以至于养虎为患，
最后就自食恶果。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念这段士师记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
这段经文两次
说到他们离弃列祖的神去拜巴利。
所谓巴利是一种古代中东地区盛行的多神敬拜，人们可以随自己的需要来定义巴利假神。比如说
在缺水的地方，
巴利就代表了雷神和雨神。
是啊，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里记载的巴利都是变体的名称，就像是士师记第9章第4节的巴利比利土，民数记25章第3节的巴利皮尔，约书亚记11章17节的巴利加德，列王记下第1章第2节的巴利西布，还有列王记上16章和18章19节说的那种耶洗别从腓尼基带到以色列中的巴利亚瑟拉。
既然巴利假神有那么多各自代表不同定义的名称，那么除了有必要的时候，旧约都统一用复数的形式来称呼那种随人的意思随便
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的巴利假神。
旧约的先知常常轻蔑地称那些拜随便是什么巴利假神的以色列民为淫乱，比方底下的17节就说他们是叩拜别神，行了邪淫。我们中文圣经说别的神，其实在原文是很多别的神，通常都是指那些乱七八糟各有各自己名称的巴利假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叩拜各种假神，也和很多的假神行淫乱。
金华牧师啊，既然您刚才提到了17节，我们就继续把14节到17节的经文也都念出来吧。在士师记的第二章14节到17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民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这段经文提到，在以色列民重复行为循环模式里的第一步，就是离弃神以后，他们就进到了第二步，开始被奴役。那些以色列民应该铲除却没有被他们铲除的迦南人，反而控制了他们，削弱了他们的灵性和道德的活力。
是啊，在约书亚时代所向无敌的以色列，却被敌人胜过，处处失败。神用他们的敌人做管教的杖，让他们在迦南人无尽的骚扰之下被奴役，把自己陷在非常困苦、自作自受的绝境里。
以色列民忽略了他们和神立的约，就是包括了顺则昌、逆则亡的规定。他们一旦离弃了神，在神的约里对他们保证的应许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神在约里所定的惩罚。
对，等到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承受痛苦的时候，于是就开始了重复恶性循环的第三个阶段。他们就想起了从前帮助他们的耶和华神，于是开始向神来呼求。
那个时候蛮有忍耐和恩慈的神，为了信守自己对以色列民的约，就兴起许多的士师，赐给士师们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捆绑。
唉，可是弟兄姐妹，一旦眼前的苦难消失了，以色列民就很快地忘记了他们早先惨痛的遭遇，又开始原形毕露，敷衍神，短暂的悔改，再一次速速地偏离了祖先传承给他们的信仰，不再顺从神的命令。于是他们典型的行为模式就一再的重复发生了。
弟兄姐妹，接着在士师记里以色列民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类似的经验，甚至回顾一下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经验。每当有灾难困苦临到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很自然的认真的呼求神的帮助，也许还会为神的帮助而骄傲兴奋，甚至感恩敷衍神一场。可是等到神的帮助过了以后，过了不久，我们又再重新开始一个新一轮的行为循环模式。
对，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劝我们说，应当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要知道，凡是祭在第一次献上的时候就完成了，神就已经完全接纳了。那 就不能也不可能再收回来献第二次了呀。
是的，所以保罗要我们对神委身的时候必须要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是终身的，也是唯一的。反反复复的委身
是神所不喜悦的。
好在神有慈爱和怜悯，
每当我们遭遇艰难的时候向他反悔呼求他，他总是
再给我们一次悔改的机会。
接着这一段的18节到19节就说到以色列民在神的慈爱和怜悯下再度进入第四个行为循环模式，就是得到神的拯救。经文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只要士师还活着，和士师同在的神就会让以色列在士师的管理下过比较像样的日子。可是一旦士师过世了以后，他们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再回头去走老路。
弟兄姐妹，他们就在这种重复不断离弃神、受苦、呼求，然后得到神拯救的行为模式里周而复始，来来回回不断的打转。这就构成了整个士师记内容的主轴。
19节的话就说到他们的情况根本就是他们列祖的翻版，只不过他们比列祖更加的变本加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顽梗的恶行。
事实上，金华牧师，他们那种情况不但是士师时代以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做，连后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是一样。先知何西阿跟耶利米不只称那种对神的背叛是淫乱，而且也同样的一再对他们呼吁说，神的恩典总是不离不弃的在那里等着他们悔改。
的确是的，在耶利米书3章1节就提到，如果有妻子离开丈夫做了别人的妻子，那前夫岂能再收回她来，因此让那个离开丈夫的妻子再回来玷污自己的地方吗？可是神却说，虽然他的百姓和许多自己的爱人行邪淫，
只要他肯回头归向，
神还是愿意不计自己所受的羞辱去接纳他。
是的，尽管时代改变了，今天有很多人不再用淫乱这两个字来描写出轨的男女关系，更避免用淫乱来描写离弃神那种败坏的情况。可是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用淫乱这个字眼，神看基督徒离弃神，这就是淫乱呢、啊、
不错，圣经里所谓的淫乱特别是指对神的淫乱，那意思就是说，凡是那些我们用来代替神的任何的事物都是神看为淫乱的，不一定是指我们去拜偶像。所以基督徒用表面的和假意的敬拜来敷衍神的情况，那种变本加厉的趋势也就让我们今天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宗教。许多基督徒用参加教会活动取代了对神心灵诚实的敬拜。
所以金华牧师啊，士师记不但是过去的历史，也应该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暮鼓晨钟。这个世代行善无能、巨恶乏力的我们，实在需要悔改，来得到神信实的应许，得到神的拯救。
的确是的，如果士师是神为从前那些败坏的人所预备的拯救者，
那么如今呢，神为这时代预备的那位拯救者又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给人类的
一个拯救的神迹，
他是永活的神，他已经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因我们离弃他所受的羞辱，他总是愿意接受从世界的淫乱里归回的人，他也一定会接受自己的儿女真心的敬拜。
接着20节到23节说到以色列民不断反复背叛的结果。士师记第二章的20节到23节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民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民，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神的意思是说，因为神一直信实地遵守了他和以色列民祖先所立的约，所以以色列民也应该同样的认真地履行他们在约里的义务。虽然以色列民并没有做到，可是神却不能够因为他们的违约反复地背叛他，就改变自己的信实。他永远会照着自己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执行约里面一切赏善罚恶的义务。
弟兄姐妹，有人可能会问，神利用以色列民的敌人作为惩罚他们背弃神的杖，而且还把敌人留下来试验他们，要看看他们在未来是不是还会信守神的约，这个好像跟他当初要以色列民毁灭敌人的旨意很不协调啊。尤其是以色列民背叛的主要原因，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赶出那些敌人，神怎么能够指望利用他的子民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的敌人，让他们有力量去信守跟神的约呢？
答案是，只要我们认真把神的主权放在优先第一位，就能够很自然地排除其他所有困难的次要因素了。要知道，以色列民是先不服从神，才造成无法毁灭敌人的局面。如果以色列人摒弃困难，认真地遵从神至高的地位和主权，
难道神就不会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胜过仇敌吗？
即使神不给他们胜过敌人的力量，神也一定会亲自地为他们来控制大局。
所以当失败的以色列百姓在神教训的杖，利用他们没有办法赶出敌人来让他们接受试验的时候，却因为他们最后没有通过这项试验，认真的悔改归向神，才导致一再的失败，一再的被敌人欺负。
那么弟兄姐妹，从今天的查经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自我反省呢？那么弟兄姐妹，这一次的查经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让我们下次再继续来查考士师记。
是的，弟兄姐妹，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